欢迎收听中广叶荣早报，我是谢叶荣。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15号，星期一，农历是甲辰年龙年的3月初7哦。好，结束了两天周末假期，今天又要上班上课喽。不过在天气方面要特别注意，因为呢，慢慢又要变天了。这个星期封面接近，所以部分地区不但会下雨，而且温度会稍微下降。那到底对各地天气实际上的影响状况怎么样了？我们线上连线请教的是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赵宏先生。
今天开始呢，其实有一道微弱的封面呢挂在我们的台湾北部海面哦，但是这个封面的结构比较差，不过还是会让台湾附近在这几天的水汽会变得比较多。除了在花东地区整天不定时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之外呢，其实在大台北容易出现一些零星飘雨哦，其他地方的话影响比较小，都是可以看到阳光，不过中午过后还是有热力作用的加持，要留意在东北部地区以及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午后局部短暂阵雨哦。那至于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今天白天都还是属于比较温暖偏热的，各地的高温都可以来到30到34度哦，尤其是在南部的近山区可能会更高一点，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或是以上的一个温度。也提醒大家今天在外出要注意防晒并多加的补充水分。那这种天气也预估会持续到礼拜三，到了礼拜四之后呢，这道封面是离我们台湾最近的，也代表说礼拜四的时候呢，台湾附近的天气状况变化会比较大，在北部东半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不过对于中南部地区而言的话还是没有什么影响，属于比较稳定的天气状况。那最后再提醒大家哦，在这几天环境比较温暖，要留意在金门以及马祖可能会有局部雾或影响或低雨影响能见度的状况哦。尤其是现在呢，其实在金马地区的能见度是不到200公尺的，提醒大家交通往返一定要多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好，谢谢赵宏非常清楚的说明，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哦。所以这个星期呢，会变天的地区原则上是以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比较明显，中南部影响不是这么大，但是南部要留意高温，因为刚才赵宏提到可能高温部分地区会来到36度，真的跟夏天没两样了。但是呢，在中部以北从今天开始哦，今天下半天感受特别明显，可能会下雨，而且雨一连要下6天，后半段雨势更加明显，甚至会有大雷雨发生，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安排这个星期的计划的话，特别中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留意降雨以及部分微弱的一个降温。再来关心大甲妈祖绕境进香9天8夜，昨天晚间回銮了，因为信徒太热请迎接，所以銮轿比预定时间晚了超过1个半小时，到今天凌晨才抵达大甲镇澜宫，大概在清晨1点钟完成了安坐大殿，为整个绕境活动画下句点。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接驾，信徒挤在庙内大喊进哦进哦，今年的这个绕境进香呢也到此圆满结束。大甲镇澜宫董事长严清标说，今年参加绕境的进香人数是37年来最多的一次。而今天凌晨，当镇卢妈、湄洲妈还有富卢妈回到镇澜宫，三尊妈祖呢顺利安坐的时候，在场信徒爆出了如雷掌声，大家都在欢迎妈祖回家。而大甲镇澜宫妈祖回銮，昨天晚间发生了斗殴事件，有一名男子疑似酒醉，他挡在神轿前面，不断的骂三字经。镇澜宫副董事长郑明坤不满上前理论，被指多次徒手殴打这个男子的腹部。台中警方说，闹事男子已经被带回派出所侦讯，也通知了郑明坤到案厘清案情。而这被打的男生说他会提出告诉，警方已经受理报案，将依法函送侦办。对此呢，郑明坤也做了回应，他说这个男生喝酒醉闹场，身上还背着一个女婴哦。他说自己呢只是把他推出去，如果对方要告就告吧。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国际间最大的一条新闻呢，最大一则新闻就是以色列跟伊朗最新的情势。为了报复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4月初被以色列袭击，伊朗在当地时间13号，台湾时间呢是昨天清晨大概4点多，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00架的无人机跟飞弹。 不过呢，以军跟美方声称 99% 的空中攻击都被拦截，只有南部法蒂姆一个军事基地遭到轻微的破坏，地缘政治紧张关系加剧，中东各国在第一时间纷纷宣布关闭领空航班呢，不是取消就是改道。过去向来是中东各代理人对以色列出手的伊朗，这一次第一次从本土出击，而以色列的报复可能接下来会不会冲着伊朗本土也是大家关注的，因为很担心中东的冲突扩大风险升高，恐怕会把美国跟其他国家也拖下水，所以接下来发展情势要看以色列会不会报复伊朗，如何报复，以及伊朗代理人团体呢会怎么来对付以色列，这让中东情势变得更加的难以捉摸。而在美国方面呢，已经特别强调说他们不会参与这一次以色列如果要反击的话，他们不会介入。而13号夜间在伊朗对以色列本土发动攻击之后，以色列现在是高度戒备，暂时内阁决心要做出回应，但是所谓回应的方式、时间跟范围呢，现在还没有敲定。切海伦的报道。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空前的无人机和飞弹攻击，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表达全力支持以色列，强调准备好采取进一步措施，对于破坏稳定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做出回应。 G7 成员国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表示将会加大力道终结加萨危机。以色列战时内阁会议周日结束，没有对以色列如何应对伊朗攻击做出决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以色列战时内阁决心做出回应，但还没有决定时间和范围。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表示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攻击行动。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期间警告伊朗不要对美国或以色列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采取进一步行动，伊朗将承担责任。 CNN 引述美国高级军事官员说法报道，美国评估以色列境内没有重大损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呼吁降级暴力，他强调现在是最大限度克制的时候，相关地区人民正面临毁灭性全面冲突的真正危险，是时候从悬崖边退一步，现在是化解和降级的时候了。记者戚海伦报道。
因为稍早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曾经表示说，他们第一波攻击行动之后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不过也强调如果接下来以色列政权反击报复，他说如果以色列再犯错的话，接下来伊朗还会有更严厉的报复行动，所以接下来要看看的是以色列方面怎么样做出回应。而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是表达力挺以色列的，俄罗斯外交部则发声明说，俄罗斯对这个地区的危险升级表达关切，希望涉事各方保持最大的自治。大陆外交部也对此表达关切，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国家，为了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伊朗14号召见了英国、德国、法国驻德黑兰大使，他谴责西方国家双标，说你不但不谴责以国的攻击行径，还反过来谴责伊朗攻击以色列。美国国际关系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分析说，未来以国总统尼坦雅胡可能会有反应，采取措施攻击伊朗境内目标，最坏的情况是以色列反击非常的猛烈，可能会轰炸伊朗比较重要的设施。但是呢，前美国驻马耳他大使温史丹受访认为，到目前为止，其实以色列被破坏，实际上的破坏很小，所以不必然对抗会全面升级。但是呢，对于美国总统拜登的地位，在各国以及外电的分析普遍认为，这起事件他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拜登既承诺要力挺以色列，又要防止美国卷入新的冲突，所以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可能又陷入了一个未知的处境。而美国在这个地方的部队处在危险当中，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现在也没有消除，所以美国即将陷入拜登努力避免的区域冲突当中，不管是遏制以色列对伊朗的反应，还是说服尼坦雅胡接受他在加萨走廊上明智的建议，西方的外电都认为这一次拜登在整体事件上似乎失去了对以色列总理的具体影响力。 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升温，加上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表现不如预期，还有联准会的利率决策前景不明，所以美股道琼指数上周五大跌将近500点，台积电 ADR 跌幅也超过 3.18%。 法人圈呢，在这个周末都在加班，要模拟各种可能对于今天台北股市开盘之后。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周末都在加班哦，要模拟各种可能对于今天台北股市开盘之后影响的情境。一般认为全球政治金融局势不安，今天台北股市开盘下跌的压力势在难免。而外汇方面，外汇交易员说台币也继续承受压力，本周可能会继续缓贬的一个格局延续。而上周股汇是脱钩的，台币贬破 32.3 元整数大关，写下五个月来的新低。而大盘的台北股市加权指数续涨，已经涨点有398点。这个星期台北股市另外一个关注重点是星期四台积电的第一季法说会，除了公布第一季财报，外界也高度聚焦五大议题，包括第二季以及全年的营运展望、先进制程研发进度、先进封装扩厂以及全球布局计划，还有资本支出的总金额。现在市场预期台积电可能会释出的讯息还是偏正向，所以外资法人不断上调台积电的股价目标价，同时积极的卡位，已经连四周买超台积电，台积电的市值冲上 15.8 兆元，写下历史新高。上周四台积电市值也攀登到 21.26 兆元的历史新高纪录。好，在中东情势影响的还包括油价跟金价哦。国际油价一度突破92美元大关，那在金价部分呢也是持续的攀升。再来关心的是今天的国际其他的新闻焦点。美日峰会才刚刚结束，美日非峰会确认强化抗中的基调。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昨天开始访问中国三天，希望呢保持沟通管道畅通，同时负责任的管理彼此的竞争。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中非南海紧张情势也在不断的增温。有一艘大陆海警船13号晚间在距离菲律宾海岸不远的地方阻挡两艘菲律宾的公务船好几个小时，不过两国对此呢都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德国总理肖兹率领德国豪华企业团访问大陆三天，第一站在重庆，明天最后一站回到北京，要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总理李强见面。泰国的农历新年宋干节就叫泼水节哦，是当地相当重要的节庆之一，民众彼此泼水表达祝福，也是吸引海内外游客相当重要的活动。泰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把泼水节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去年底通过了，而今年是申遗成功之后的第一个泼水节，所以泰国政府也扩大了举办活动，从4月12号到16号为期五天，吸引超过50万的游客。继续焦点转回国内，国民党立委徐巧芯丈夫的姐姐刘向杰，他的姐夫杜秉成等三人涉及洗钱诈骗，不法获利高达2700万元遭到收押。而亲人犯罪呢，在这两天绿营群起围剿质疑徐巧芯，昨天为了证明自己跟诈骗案没有关系，徐巧芯大动作澄清，他说如果有涉入愿意请辞，也说他的先生如果涉入案件，他愿意跟先生离婚。昨天徐巧芯到花莲关心灾区状况，他看到同党的立院总召傅昆萁的时候，情绪一时失控哦，崩溃大哭。
我真的没有。
来来来来来，我们先给他上车，好不好？好。
好，徐巧芯也说他跟他的家人其实都是受害者，如果有涉入诈骗，他立刻请辞立委的工作，强调他对诈骗是深恶痛绝的，怎么可能涉入呢？
如果检察官有调查到 我利用我的职权帮助诈骗集团，我愿意辞职。如果我的先生有涉入的话，我愿意离婚。但是请大家不要再去把无关的公司一起扯进来了。那家公司他并没有涉入，跟我合作公司并没有涉入诈骗，真的没有。那我们的家人被这个杜姓男子威胁恐吓，甚至对我自己的亲人去家暴，保护令都申请下来了，是在3月25号的时候。诈骗集团真的造成很多人的家庭破碎，很多人的痛苦，像我现在的痛苦就是这些诈骗集团所带来的，所以我怎么可能去放过这些诈骗集团呢？
好，刚才徐巧芯提到这家公司，是因为绿营立委黄杰说，徐巧芯在选举期间合作过的公司呢，不单纯，可能跟这个诈骗集团有关。但是徐巧芯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说这家公司是诈骗集团或者彼此有所关系，因为这家公司本身还跟涉案的杜先生正在打官司。另外，徐巧芯的先生现在是台中市政府研考会主委刘彦礼，他昨天晚上说他绝对没有涉入这个案子，如果涉入会立刻请辞，也希望检调赶快查明真相，勿往勿纵。对于自己太太徐巧芯表示如果老公涉入就要离婚，而刘彦礼昨天的回应是，他说他的太太是刚正不阿的人，表达了他绝对不会护短，因为家人造成身为公众人物的太太的困扰，他非常的心疼，也觉得很亏欠。但是呢，绿营立委跟民嘴现在对徐巧芯是全面开打不放手，而整起诈骗洗钱案现在浓浓的政治味蔓延。媒体追查发现，这个案子现在有三个人被收押，除了徐巧芯先生的姐姐跟姐夫之外，还有卷入洗钱公司的负责人，他叫林余伦。而这个林余伦是自由台湾党，曾经在2018年、2022年两度捐政治现金给当时参选台北市议员的现任民进党立委吴佩益。吴佩益昨天晚上也在脸书发文说，对，这个人呢是他大学学长，曾经捐政治现金加起来13000块给他，他强调绝对不会徇私护短，不会用话术切割。而刘向杰跟他的先生杜秉成，就是徐巧芯的大姑跟他的先生哦，自过去呢曾经力挺陈柏惟，也痛骂过韩国瑜非常恶心，所以在政治立场上一样是挺绿的。台北市的市定古迹建国啤酒厂6年前本来计划变更为文化园区，不过后来决定变更为台北科技大学用地，那明天内政部都市计划会审议。昨天有民间团体指控说是行政院的副院长郑文灿以及政委员张景森介入，说才让这个土地用途急转弯。民间团体质疑北科大一方面说用地不够，又把校舍租给汽车展示中心，所以质疑这个案子呢挂羊头卖狗肉，以增校舍的用地为名行商务用途之时，质疑说这后面的可能有黑手郑文灿以及张景森。另外，民进党的新北市党部主委之争点燃2026战火，前民进党立委于天昨天宣布参战，争取新北市党部主委一职，强调他自愿做扛教者，没有私心，不会偏袒。不过当然呢，此举也被解读哦，是同为郑国会林佑昌，他在帮林佑昌批新北战潮铺路。而同一天下午，民进党新北市立委苏巧慧也宣布要角逐新北市党部主委，今天会前往领表登记。2026新北市长选战，现在绿营之间的派系角力已经提前展开了。距离2026地方选举还有2年多的时间，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卢秀燕、台南市长黄伟哲，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都要届满任期，而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桃园市长张善政则是要力拼连任，各政党陆续都在布局可能的接班人选。台湾议题研究中心昨天透过舆情资料跟网络声量，观察六都首长的声量以及好感度。不过最近一些新闻议题，包括食安议题啦，或过去凯凯虐童案等等，可能对于首长声势都受到影响。其中台北市长蒋万安、新北市长侯友宜，因为呢双北最近的新闻事件、争议事件比较多，所以负面声量飙高，两个人都在垫底。第一名不是台中市长卢秀燕，而是高雄市长陈其迈。 另外，云林县麦寮乡长补选已经落幕了，民众党的候选人林依礼并没有取胜。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说，如果重来一遍的话，他们这个民众党还是会决定参选。
这次投票率只有 47% 的嘛，在上次选举是 67% 的，所以这个选民结果也不一样了。那我们有检讨过，如果重来一遍哦，我们还是会参选。对我们来讲，还有一个很重要是学习，因为你不尝试，永远不知道说，哎，我们缺点在哪里。
而民众党这一次其实是大力动员哦，包括了党主席柯文哲下乡 long stay 九天，那在地方上也积极动员自己的人脉，但是最后民众党提名的林依礼只拿下2048票，麦寮乡长是由民进党党员许忠富9040票获胜。这一次在评估得票上，民众党自己也坦承得票不如预期，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昨天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分析了可能的原因。
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地方政治哦，地方派系的利益盘根错节啊，那要以新的政治来打破目前台湾的地方政治，我觉得我们要更努力。我觉得选后进一步的检讨绝对是必要的。那只不过说，对于这一次在补选的情况之下，那竟然有这么高的投票率，而且投票率让我们比较意外的是，年轻人其实并没有出来投票，在这样的情况下投票率还这么高，那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争取更多乡亲的认同？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会非常认真面对，持续努力的。
好，再来关心花莲 7.2 强震造成17人死亡，到现在还有一对澳洲籍新加坡夫妇失联。在沙卡当步道搜寻失联夫妻的过程当中，昨天因为土石崩塌不断，所以暂停了搜救工作，等灾区内部没有危险的问题之后，而或者是有新的事证再重启搜救。而昨天也是花莲市天王星大楼拆除的第十天，救出了罹难康宪老师的猫，以及八楼余姓住户的猫咪花花，还有另外一只欧尼没有找到，现在工作人员还在持续留意猫咪的行踪。0403花莲 7.2 强震之后，嘉义县这两天也频繁发生地震，最大一起昨天凌晨2:39，那瑞士规模 4.2、是比较浅层的地震。在嘉义发生地震，而且民众有感很担心哦，一想到就是眉山断层。不过昨天气象署的地震测报中心的科长李依婷说，跟眉山断层没有关系。
那有民众询问到是否跟眉山地震有关，眉山地震的位置会距离在这个布袋地震有一点距离，而且偏北，因此我们目前先研判是跟眉山断层无关。
好，无关，但是可能接下来一两周还会发生规模3-4的余震哦，也提醒嘉义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要做好准备。台南关田大内新训中心步兵203旅游民刘姓二兵一年期的义务役男不假离营，陆军八军团昨天说，昨天早上他自己回营了，后续完成行政调查之后会函送宪兵队依法就办，同时按照行程并行的原则给予重惩。国内治安史上单一被诈骗金额写下将近2亿元的新高。台北市有个64岁夜姓退休的女董事长女董座，她住在台北大直豪宅，前年接到谎称户政事务所人员的电话，说她的门号涉及洗钱案件，用监管账户侦查不公开的名义，陆陆续续骗走她的金条跟现金，骗走了1.8亿多。好，一般人其实你一天转账金额最多只能2万块，这一次之所以会被骗走这么多钱，最主要是被害人他有投资汇款的需要，所以把自己账户设定每天每次转账额度有999万，所以诈骗集团分食多次就把他存款通通搬走了。警方现在逮捕了4个车手、2个收水手，还有30多个警示账户，案件都还在持续追查当中。不过一次被骗走了1.8亿元，这么多钱想要通通追回来恐怕有难度哦，也写下了国内单一诈骗财损的最高纪录。影剧焦点第4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昨天举行颁奖典礼，包括了《复都青年》、《关于我和鬼变成家人的那件事》，还有《周楚除三害》三部台湾的作品入围。 而在中国大陆缔造票房奇迹的台片《周楚除三害》拿下了最佳亚洲华语电影，而以《但愿人长久》入围最佳男配角的台湾艺人吴康仁，最后是输给了《白日之下》的江大卫，梁朝伟第六度拿下了香港金像奖的影帝。电影武术指导出身的72岁香港男星洪金宝获颁了本届终身成就奖。电影《金手指》在这一次香港金像奖获得了包括最佳摄影、最佳服装造型设计、最佳美术指导、最佳视觉效果5项技术性的奖项。而《命案》的郑宝瑞拿下最佳导演奖。新科影后是《白日之下》的余香凝，加上男女配角之后呢，《白日之下》是这一次香港金像奖在演技奖项的最大赢家。体育焦点 NBA 例行赛今天要告一段落了，30支球队最后一天都有比赛，要决定9个种子，确定3场季后赛第一轮的对战组合，还有3场附加赛的对战组合。好，例行赛最终战东区球队率先登场，魔术队25分之差打败了没有艾戴托昆波坐镇的公路队，六马大胜老鹰42分，所以呢，3队维持本来的排名，魔术跟六马抢下5-6，76人只能够跟热火在附加赛对决，抢第7名的资格。
中广早报新闻。
再关心今天早报头版内页的新闻焦点，除了自由时报，今天呢中时、联合还有2家专业的财经报纸头版焦点都聚焦在过去这个周末国际关注的中东情势哦。最新的一个情势在伊朗攻击了以色列本土之后，包括美国方面的反应，包括对财经市场的影响，各报今天都是大篇幅的报道。像中时、联合今天的头版头条都是伊朗的飞弹夜袭以色列，那中国时报特别把说这一次是第一次哦从本土攻击，而且呢美国已经说话了，说就算以色列要反击的话，他们力挺以色列，但是不会参加反击行动，大家都希望把现在的风险尽量控管住哦，不要让冲突情势升高。财经报纸呢则把这接下来台北股市可能受到的影响推演的剧本放在了头版大标题，像经济日报直接就大标题说台北股市现在有推演3大剧本，当然这3大剧本讲的就是可能空袭结束了，事件结束了，见好就收，或者是说中东大战一触即发，又或者变成更大规模的战争，通通都有可能哦。接下来对台北股市或整个财经市场的影响，这是工商跟经济这2家专业财经报纸今年特别关心的。那工商时报是放在头版下半版面，整个版面来看到目前为止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而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预告的是星期四的台积电法说会，当然台积电法说会因为对于整个市场景气或者是牵动台北股市大家都很关心，所以今天一样哦，经济日报这一则新闻也放在头版的下半版面，通通都是头版的重要新闻。好，我们来直接先来听听看这一次伊朗飞弹攻击以色列，各个报纸在头版跟内页的分析有哪些进一步的报道。联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大标题告诉你哦，伊朗飞弹袭击以色列，首度从伊国本土攻击，以色列说跟伊朗的对抗还没完呢，好，撂下了狠话。而中国时报今天头版头条大标则是伊朗空袭以色列，美国称不参与反击行动，发射超过300架无人机跟飞弹，以军表示 99% 都被他们拦截下来了。也因此呢，美国据此说啊，你看99%都被拦截，你们这次大胜利啊，那事件到此为止，不要再继续反击下去了。那昨天也有这个报道说，在美国总统拜登跟以色列的高层通过电话之后，现在呢，本来有的反击行动现在一按奶下来了，并没有进一步的冲高情势。联合报今天在头版呢，把昨天伊朗攻击的方式哦，4方攻击以色列做了图片的报道，从哪些地方呢？大概发射了什么样的飞弹啦，或者是无人机哦？今天在联合报把整个局势呢，用图表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下半版面说，伊朗无人机助攻，三国民兵同步攻击。伊朗警告，如果他们被报复，会有更强烈回应。英美战机协助防御，以国12人受伤。G7 拜登都谴责，大陆则呼吁各方克制。好，现在的情势是哦，伊朗说好，你们先攻击我，现在我已经报仇了。那报仇呢？如果你不再攻击我，事情就到此画下句点。但是如果你继续展开报复行动的话，那事情就没完没了了。就要来看看以色列怎么样做回应。这是联合报今年头版的重点。中国时报说，驻叙利亚使馆被以色列攻击，七人死亡，所以这一次伊朗德黑兰才会展开报复行动。伊朗说好，事情就此打住，希望美国也不要再参进来了。拜登重申支持以色列， G7 紧急开会，伊朗谴责西方双标，俄罗斯跟大陆都表达关切。这是中国时报今年头版的重点。中国时报把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开了紧急暂时内阁会议的照片呢，放在头版，对照的是美国总统拜登跟美国的国安团队，他们也在开会，希望要控管整个紧张的情势。内页新闻，中国时报今天三版的分析说，伊朗攻击以色列，拜登成为输家。伊朗说这个满足了民族荣誉感，尼坦雅胡获得三个重大政治利益，但是呢，拜登这一次呢是面临了连任的压力。为什么会这样讲啊？联合报今天在三版特稿也说，中东冲突扩大恐怕会把美国拖下水。接下来伊朗以色列如何报复伊朗，拜登有没有办法把以色列拉回来，未来几天都是相当关键的局势。好，中国时报的分析跟联合报分析其实趋势方向是差不多的。中国时报说，接下来如果以色列采取攻击行动，虽然说攻击的方式很有限了，但是如果说真的控制不住，轰炸非常猛烈，把这个伊朗重要设施给轰炸掉的话，这可不得了。拜登现在面临考验是，你有办法说你要这个承诺说你要支持以色列，那你有没有办法呢把以色列从这个战火边缘拉回来，把扩大紧张情势的这个关口上拉回来，就要看看你拜登的能力。伊朗拥有强大军力，自杀无人机攻击力相当的强，是可以对抗以色列跟西方威胁的。中国时报今年特稿说，尼坦雅胡军事算计化解了下台危机。好，本来呢他非常的危险，现在有被暂时内阁取而代之的危机，因为他发动攻击行动，所以迎刃而解了。学者认为，中东泥潭化，美国重返亚太遇到波折，伊朗应该不会再升级攻势，对台海风险影响有限。股汇市短空长多，而油金上涨，国内的通膨恐怕会更陷入焦灼。这是中国时报。联合报说，上万伊朗人聚集支持他们政府展开的报复行动。欧盟谴责伊朗，美国坚定不移力挺以色列，而外交部谴责这个攻击行动，我们的留学生都很平安。而在今天自由时报的报道呢，则说专家分析伊朗的战术是要用廉价的无人机压垮铁穹。好，这个所谓的哈马斯跟也门叛军进行的代理人战争之后，这一次总算直接冲突了。而在这个自由时报的分析说，铁穹的弱点现在被抓到了，所以伊朗打算用无人机来突破。刚才听完了综合性报纸的分析，财经报纸今天呢在头版内页也有相当大篇幅的报道。经济日报头版头说，中东紧张，台股推演三套剧本，法人圈加班评估股市开低之后可能会逐步收敛跌点，几率比较高。而在三套剧本部分，情境一呢是空袭见好就收，今天经济说这个几率最高，超过 55%， 影响台北股市今天开低100点之内。市场在反映中东地缘紧张情势升温之后，又会回到基本面，只要暂时不要扩大，跌点有机会收敛。而如果爆发中东大战，几率大概 40%， 而今天开盘恐怕会跌150到200点，贯破十日均线向月线寻求支撑。那如果升级更大规模战争，就是美国也卷进来，或者是所谓代理人战争后方的势力也卷进来的话，形势就比较严重。经济日报说，这大概只有 5% 的几率，或者不到 5%。 如果中东大战失控，中美双方都卷进来大规模战争，而且呢台北股市到全 全球股市的多头行情可能到此画下句点了。不过当然这最严重的状况，今天包括经济日报跟工商时报都说应该是不会出现了哦。而今天工商时报提醒大家的是，中东战火升级，我们的通膨，哎，这个要特别注意，甚至新通膨会影响到全球经济哦。这个一发不可收拾的战争影响是相当大的。今天的工商时报头版下半版面说，中东战鼓频仍，伊朗无人机导弹夜袭以色列，全球的金融市场震荡加剧，比特币闻讯重挫，油价经济啊一度攀升，各国都担心爆发区域战争。荷姆兹海峡如果被伊朗封锁的话，全球的供应链包括原油啦，包括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物料都会受到影响，全球的供应链都会受到影响。好，这个是两大财经报纸在头版的报道。好，再来听到的是工商时报今天内页也有三套剧本，然后大家攻击这个预估的情境差不多，然后提醒的就是包括黄金、油价啦，这些美元哈，这些避险的资产可能接下来会大受欢迎。避险商品飙涨，通膨更难降，空运燃油费跟海运的运价蠢蠢欲动。好，再来在财经市场的关注重点，台积电。工商时报今天头版头条说，台积营收季季高，18号的法说会，法人乐见第一季 EPS 同创新高，第二季更看望，而且接下来会有董事会改选，法人也很关注接下来董事会改选可能会透露出来的讯息。好，工商时报的报道。在经济日报则说，外资爱台积持股市值写下新高，那在持有比例部分已经来到 74% 了，全网的目标价野村喊出了975块钱。财经报纸的内页今天经济日报告诉你的则是欧美商办又爆雷了，六国银行重建，首季新增两件授信案，半年来已经出现了十个案子。欧美商用不动产办公室暴雷案在增加，等不到美国降息，损失又在扩大，公股民营银行通通沦陷，六家银行中标。那市场很担心高利率时间越长，这些所谓地产商办的暴雷地雷恐怕爆不断。今天内页经济说，油价上看100美金，金价也往上冲。好，接下来到底要喊到多高，各家报纸喊的不太一样哦。说呢，上调了这个高盛上调年底的国际金价每两来到2700美金，这是经济日报内页的分析。而且地缘政治紧张情势还不止现在我们刚才看到的什么以色列伊朗哦。今天的中国时报旺报在内页二版说，最快五月份俄罗斯对乌东还会发动更大规模的一个攻击行动，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自由时报今天早报头版整个版面安排呢，跟其他报纸的气氛氛围关心的议题比较不一样哦。我们来听听看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说，医界建言明年起四主轴推健康台湾，27号总结论坛会邀赖清德与会。好，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呢是说，总统当选人赖清德选后启动国家希望工程议题，要推健康台湾，那接下来医疗机构会提计划五年一起来执行，说建议政府呢以优化医疗工作条件、人才培育、智慧化医疗、社会责任四大主轴来推所谓的健康台湾。今天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头版中间版面说，财化法提八个版本修法，蓝营立委提案是受中央肥地方，在野党透过修法，今天自由时报说这是要钳制行政权的攻势不断，目标锁定切割中央的财政大饼。国民党立委陆续提出八个财化法的修法版本，要求从所得税、营业税的这些国税当中提高中央提拨挹注地方政府财源的比例，扩大中央统筹分配管的额度。今天自由说，如果按照蓝营立委修法版本，中央可支配财源至少减少超过5000亿，所以直接这个下标题说这是受中央肥地方，说不是专业的财税分配讨论。当然蓝营是否认哦，说这个绿营根本就是大扣一个大帽子给蓝营哦提修法。自由时报说，强迫劳动产品我打算限制输入，要修正人口贩运防治法取得法源，产品由劳动部认定海关边境管控。好，这一则新闻强迫劳动产品不能够输入，直接想到可能就是新疆啦，或者部分大陆地区的产品。而自由时报还有一则新闻说，打击诈欺犯罪行政院要定专法， 高额诈欺或三个人以上的团体诈欺要提高刑责。自由时报今天头版的几则新闻呢，我们快速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还有一则新闻是今天中国时报的头版下半版面，家里有小朋友的哦，这家长稍微听一下。教育部规定模拟考应该在国三举行，而且不能够在寒暑假结束之后的第一周。这是教育部最近公告国民小学跟国民中学正常教学督导办法，说学校如果要给小朋友实施学习评量的话，要考试的话，不能够在上午第一节课之前，就是早自习的时候，还有课后辅导，中午休息以及课间都不能够考试。那升学模拟考只能够在国三办理，也不能够在寒暑假结束之后马上回来就马上考试。这项新政策呢，八月一号就开始上路。好，过去有些国中小没有常态编班，或者是把体育课、音乐课挪来上英文课、数学课，早自习跟午休就会拿来考试。教育部说这违反正常教学原则，所以现在呢，明令说不能够在早自习跟午休来考试。课后辅导周一到周五办理，办理时间每天不能够超过下午的五点半钟。寒暑假学艺活动只能够在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来办理。好，不知道家长认不认同这样一个规定哦？其实呢，在很多的学校，他们你知道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不拿来考试，我说呢是练习卷，诶，叫小朋友练习一样哦，还是可以考试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话哦，这个我不知道教育主管机关是不是有意识到哦，所以现在是强制规定哦，这个不能够在早自习来考试。另外一则中国时报在头版的新闻是说，152件检体都培养不出唐昌普伯克氏菌，悬案宝林茶室的毒素确定没有办法溯源了。好，记不记得宝林茶室食物中毒，两人死亡，四人在加护病房抢救，到底这个毒素源头哪里来，我们还没有查清楚。今天的中国时报说也不用这个期待，因为查不清楚了，确定变成悬案了。这因为卫福部昨天公布最后27件检体结果，通通没有培养出唐昌普伯克氏菌，换句话说毒素从哪里来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溯源，到底算不算悬案呢？但是呢，昨天王必胜哦，卫福部还是否认说没有啦，其实我们这是预料当中的结果，也不算是悬案。今天早报在讲哦，宝林茶室中毒案说会变成悬案啦，说现在培养不出唐昌普伯克氏菌。昨天卫福部的次长王必胜说要看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解读了，他算不算世纪悬案，因为本来就觉得培养不出来，但很明确是在特定时空内发生的邦克列酸食物中毒，就是我们本来说的这个是的后来改名叫邦克列酸哦。说接下来呢，我们提供检方判断，交给司法侦办。但是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王仁贤说，一开始没有扣押食材，证据就不见了，成为无头公案的几率很高，显示我们调查实案的基本动作、基本功夫还要再做培养哦，再调查好。好，这是今年中国时报头版。联合报头版下半版面说 ，C 型钢吊机节研判建案吊挂酿祸，工地距轨道20公分。20公尺，业者说辞反复，桃园市加强施工高楼的安检。好，这个捷运施工的安全问题，联合报今天在头版下半版面跟二版做了一个半版面的报道。桃园机场捷运前天发生了2公尺 C 型钢条掉落轨道事故，桃园市劳动局初判是轨道旁边建筑的塔吊作业酿祸，外界很担心去年台中捷运发生塔吊臂掉到了轨道的事故重演，所以呢，看得出来国内轨道运输防侵入的措施做得还不够的安全，而且呢，工地的说法反反复复，所以后面可能责任的部分还要再做厘清。今天联合报在二版标题说，捷运侦测异物系统难产，车载 难度很高，而且费用要花上亿元，固定式设轨道测最快今年试办。 这是新复发建案吊臂掉落在台中捷运造成死伤，昨天桃园龟山有一个高楼建案的 C 型钢条又从天掉落掉在桃机的轨道，大家捏把冷汗，这一次没有造成这个人命受伤或者是有人死掉，但是下一次不知道，所以大家很希望说是不是有办法发挥作用的异物入侵侦测系统赶快上路。不过桃机昨天说因为它开发难度很高，而且好贵哦，上亿元，所以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条台湾的捷运列车有这个装备。希望呢接下来他们跟工研院合作的固定式系统放在轨道旁边，没有办法这么的大范围的侦测，但是至少开始做了，他说希望这个部分赶快上路。吊臂砸落之后，中捷说我们有加强预警，机捷事故议员批评缺乏危机意识，还有瓷砖与新北打算补助部分的墙面整修。联合报很关心的是大楼外面的瓷砖不定时的掉落，可能会变成不定时炸弹，造成人员受伤。新北昨天说他们会补助这个部分墙面的整修，那让费用民众承受的降低一点，来提高大家愿意整修的意愿。基隆市政府筹办成立都市更新专案办公室，年底前就会挂牌了，这个部分呢说我们到时候会一并来解决。好，这是今年各个报纸头版的新闻，我们听完了。而内页新闻赶快来听听看几个新闻重点呢，在二版的部分，今天联合报二版关心的是机捷异物掉落，中时二版关心的是逃兵议题，而自由时报关心的是后续花莲赈灾的一个救援。中国时报今天二版版头说入伍两天逃兵自行反营函送宪兵队，军方说逃兵当然此风不可长，要求要速审。另外19岁志愿役传讯息给他的这个亲朋好友说当兵压力太大之后坠楼身亡了。好，这个部分军方也在进一步的这个做调查哦。到底什么叫逃兵？你要逃兵七天，第七天才算逃兵，近五年发生了48件。发生在2013年洪仲丘案，让军人在非战时期犯罪不受军法审判。不过很多人说因此之后军纪就不彰了。所以国防部担心今年的兵役期延长一年之后违反军纪案件恐怕会更频繁，最高检察署多次跟国防部开会，看看到底该怎么办。最近五年军事机关移送侦办军人逃兵案有48件，而且逃兵的规定是你至少要逃到第七天才算逃兵，所以不到七天通通都还不算哦。今天在中国时报说，如果说军纪不彰，没有军纪的部队只能是乌合之众，其实你不能有所期待的，所以这部分也要特别注意填补兵荒。那义务役转志愿役来扩充兵员，今天中时记者吕章龙说国军闹兵荒，兵员不足，所以呢国军主战部队的边线比大幅降低，一年期的义务役新兵成为锁定的招募对象。不过当然到争取义务役的新兵，在整个训练还有军纪部分的要求也是大家讨论的另外一个重点。再来听花东强震，醒报今天头版头说花东强震山脉已经位移了，所以交通措施整个评估可能还要再做进一步的评估，否则安全问题大家要来关注。而自由时报今天二版版头是雪霸369山庄重建，运材轨道搭建，沿途都把树给砍掉了，那记者估至少有上千棵冷杉被砍掉。好，你为了要重建369山庄把这么多的树砍掉，到底适不适当，应不应该？那今天的自由时报是花了版面来讨论。国家公园署说我们砍树都有经过许可啊，不过专家都说其实这个树呢，我们其实以安全考量，你还是应该要做一些保育措施的。那学管处说有预作环评砍伐的都是障碍木，但是呢学者说不应该为了方便业者建轨道，更何况你还砍掉这么多的树。好，这是自由时报的讨论。而联合报今天说苏花安延宕，专家说最主要问题都是交通部举棋不定，因为环评卡关的关系，所以隧道方案犹豫了三年多，那520之前有没有办法闯关成功，今天联合报讨论了。再来听的是在内页新闻的政治焦点呢，台湾醒报说阻隔先安内再攘外，说财经国安费思量，现在卓荣泰已经举行了两场不公布行政院内阁人士的记者会，不过现在卡在财经跟国安部门的官员没有公布，因为这部分呢恐怕有一点点需要再做斟酌的。 而联合报说，于天突袭苏巧慧，要征新北市党部主委苏系跟郑国会从今天起地方改选登记要正面对决了。新北强强相争，郑文灿就是稍早在公布阁员当中，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新工作的郑文灿，被认为新北强强之争的另外一个变数哦。好，这个是今天联合报的分析。讲到这个新北跟郑文灿呢，今天的中国时报有说哦，说建国啤酒厂要割地给北科大，民间团体说通通都是郑文灿所主导的，而行政院的政务委员张景森也介入，说你一方面喊校舍不足，把手伸向古迹，然后呢多栋大楼出租商用，行政院如果一意孤行，台北市中心的百年活古迹不化文化园区，化为校地或者是商用的话，恐怕很难服民心哦。好，这是联合报。而且呢，整个中央跳过台北市政府到底有没有违法，联合报也点出了这个问题。本周静电视调阅小组开会关注的重点呢，是接下来可能在股权的变更， NCC 的开会内容可能都要特别注意。而徐巧芯的大姑夫妻涉嫌诈骗案，徐巧芯痛哭，今天在中国时报也有把昨天他在傅昆萁身上痛哭的画面做了一些报道啊，今天早报。而内页新闻呢，还有包括要蓝营要抢中央裁员，今天的自由时报头版内页都提到了这个部分呢，做了大篇幅的报道。时间到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收听，好多新闻没有念完没有关系哦，明天早上7点钟再提供给大家最新的新闻，明天见喽，拜拜。